3月28号，我结婚了，我好幸福哦。
6月30号，今天是离校的日子，告别了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一天送你送到最后，我们一句话也没有留。
8月13号，今天他要出国了，而我却不能陪在他身边。
11月9号，爸妈信主了。
生活犹如万花筒，喜怒哀乐，酸甜苦辣，也许真的不必太在意，学会看淡一切，珍惜上帝赐予的点点滴滴，让我们的心中永远有一片光明之地，拥抱每一天。
拥抱每一天，时事话题。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些日子以来，我们全中国的同胞以及全世界各个国家的民族最关注、最担忧的一件事，就是武汉的新型病毒肺炎疫情蔓延的情势。在这举国上下共同面临病毒大敌的严峻时刻，身为基督徒的我们又该以怎样的态度来因应这场重大的危机呢？
从日出到日落，我为你不住祈求，前途漫漫艰险，仍有道路存留。为那城切切地求逃，为那城撕裂了衣裳，为那城万军之耶和华，求你施恩拯救。为那城泪不住流淌，为那城撕裂了心肠，为那城千千万的灵魂有平安，有生命的指望。为那城切切地求逃，为那城撕裂了衣裳，为那城万军之耶和华，求你施恩拯救。为那城泪不住流淌，为那城撕裂了心肠，为那城千千万的灵魂有平安，有生命的指望。
我一定为你祈祷，直到平安。
今天凌云和你分享一篇今日佳音的文章，哀痛的日子也是复兴的时刻。适逢2020农历新年， 千万人口的大城武汉及其周边13个城市都被封城，各地无数的村庄也被封锁，举国人民在家隔离，成千上万的医护人员奋战在一线对抗新型病毒，此情此景前所未有，这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春节。我们都是历史的见证人，见证的是哀痛的日子，但也是复兴的时刻。在21世纪第三个十年开始之际，许多事件的发生便冲击着整个国际社会。愈演愈烈的中东局势，连烧数月的澳洲大火，铺天盖地的非洲蝗虫，突然到来的武汉肺炎疫情，影响一个时代的篮球偶像巨星科比突然离世等等，这些都让我们在反思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了。无数基督徒都想要回到信仰中寻找答案。神所爱的儿女，起来吧，站在时代的破口，让我们举手仰望，神必怜悯我们，也要复兴我们。虽然上述这些事情可能会带来复兴，但并非复兴本身。复兴与我们周遭的环境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单单与我们的内心有关。复兴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再活一遍。你的属灵生活如果停在一个地方太久，或者灵魂中有污浊的事物的干扰，那么现在就是需要被再次搅动的时候。当处于真正的复兴之中时，信徒会认罪、悔改，并过着敬畏上帝、分别为圣的生活。但是复兴的功效和影响必定会被教会外面的人察觉到，否则那就不是真正的复兴。
来焚烧这地，烧尽一切过犯与不义，
神灵的烈火来炼净这地，使万民圣洁都回转向你，
复兴的风要吹遍全地，片土地必然要得救，勇敢站立，其为此地呼救，心连心，高举敬拜双手，祝愿你从天上垂听医治这地，愿我们的国家会转向。
敬拜双手，祝愿你从天上垂听一世者的，愿我们的国家会转向你，勇敢宣告其为此地不求，心连心高举敬拜双手，
亲爱的听众朋友，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让我们同心祈祷，特别为武汉肺炎疫情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深知您与我们同在，在你里面我们必不惧怕。如今新型冠状病毒四处横行，每天死亡的人数都在增加，全国陷入惊慌恐惧。掌管宇宙万物的天地主宰，恳求你在这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中，光照同胞觉悟到疫情背后的深层意义，恳求你感化人心，认罪悔改，谦卑归向上帝，接受耶稣的救恩，成为上帝的儿女，恳求你大施怜悯，医治与拯救，恳求你护佑坚守前线的医护人员，恳求你赐他们精湛的医术治愈病患，恳求你光照中国教会认罪与相爱，恳求你复兴教会，并赐福亿万同胞。天地之主，全能之神，恳求垂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祷告，阿们。
我名下的子民，我所爱的子民，若谦卑自己祷告求情，我名下的子民，我所爱的子民，若寻求我的面，转离而行，来寻求我的面，我必从天上垂听你们呼求，爱的
地。
听众朋友，在生命当中，总有一些时候，我们的心会因为痛失亲爱的人而去呐喊；总有一些时候，我们因为难以承受痛苦而跪倒；总有一些时候，苦难剥夺了美丽、欢愉，徒留下遗憾、失望与怀疑。我们有这样的时候吗？我们去问神，你真的有能力吗？你关心我的痛苦吗？我最需要的时候，你在哪里？美国今日基督教杂志特约编辑杨飞利通过另外一个角度向我们展示了伤痛的价值。欢迎您收听拥抱每一天特别节目《生命总有伤痛时》。第三集，当神看似不公平。难道是神亲自选择高速公路的哪一辆车出车祸吗？难道是神引导枪手去找受害者吗？难道是神随性从电话簿里找个人让他得癌症吗？诗篇的13:1说，耶和华呀，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为什么是我？大难临头之际，我们会本能地如此地问道。仔细看这些问题，你会发现一个共同点。2000辆车在雨中的高速公路上行驶，为什么是我的车打滑撞到桥呢？所有的孩子都上学去了，为什么是我的孩子被疯子枪击呢？一种罕见的癌症发病率是1%，为什么是我的父亲受害呢？每一个质疑的人都认定，神要为这些事情来负责任，他是痛苦的直接照因。他如果真的无所不能，生命的一切细节岂不是都由他掌控吗？难道神亲自选择高速公路的哪一辆车出车祸吗？难道是神引导枪手去找受害者吗？难道是神随性从电话簿里找个人让他得癌症吗？当痛苦来袭，很少人不会有这些念头，我们会立刻搜索自己的良知，看有没有神一定要惩治的罪。神借着痛苦要告诉我什么呢？如果找不到，就会质疑神的公正。我为什么比隔壁的邻居受更多的苦？他可是个不折不扣的混球啊！我所采访过的受难者就深受这些问题所苦。他们在床上辗转反侧，对神发出疑问。好心的基督徒却常常令他们心情更差。基督徒到医院病房探访，却带着罪疚与挫折的礼物。这里的罪疚是指你一定是做错了什么才遭此下场，挫折就是你一定祷告的不够。验证我们对神的怀疑，还是要翻圣经的。我们找到什么？神确实以痛苦作为惩罚吗？有。圣经记载很多例子，特别是对旧约以色列国的惩罚。可是我们要注意，每次惩罚之前都是对招致惩罚的行为发出了反复的警告。旧约先知书有不少的篇幅发出了响亮壮阔的警告，要以色列在审判来临之前脱离犯罪行为。想想惩罚年幼子女的父母，如果选一个很不适当的时机，不分青红皂白地打孩子，这种方法只会培养出神经质的子女，而不是顺服的子女。有效的惩罚必须与某种行为是有清楚关联的。以色列人知道他们为什么受惩罚，先知已经巨细靡遗地警告过他们了。埃及法老王也完全知道， 他的国土为什么遭受实灾的侵害，神已经预言了，并且告诉他灾害何以发生。他如果回心转意，就会防止灾害。圣经上以苦难作为惩罚的例子，通常都落入一个模式：痛苦在很多警告之后才来临，所以没有人在惩罚之后作问为什么。他们清楚知道自己何以受苦。可是这模式与我们今天多数人的遭遇相似吗？我们可曾从神领受直接警示，警告我们有灾难临头呢？个人的苦难是否可以从神那里得到一套清楚的解释呢？如果没有，我就要质问，多数人所经历的痛苦，滑雪意外，家人得癌症，交通事故，真的是神的惩罚吗？坦白地说，我相信除非有神特别的启示，否则最好还是看看圣经中其他受苦的例子。也就是说，有些人受苦，但不是出于神惩罚的故事。我不认为单单凭借苦难能够教化人。如果单凭苦难就能够教化，整个世界就会更有智慧了，因为每个人都会受苦啊。苦难一定还要加上哀痛、体会、忍耐、爱心、开诚，以及允许自己脆弱的意愿。耶稣在新约圣经两处提到这一点。有一次，他的门徒指着一位盲者问道：是谁犯罪导致这种苦难？是盲者还是他的父母？耶稣回答说：双方都没有犯罪。另一次，耶稣评论两件实事，一则是有座楼倒塌，18个人因而丧生，一则是政府策划屠杀圣殿里的敬拜者。耶稣说，这些人并没有比其他人更加的罪有应得，他们并没有做什么该受这种痛苦的行径。当然也是有例外的，有些痛苦明显与行为是有关的，性病或者是烟酒相关的疾病受害人，并不需要多花功夫就能明白他们何以受苦的讯息。然而多数人以及多数情况并非出自于神的惩罚，我们的痛苦反而更符合无从解释、出人意表的模式。就像是约伯，或是耶稣提出的那些灾难受害者。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在他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
When I am down and oh my soul so weary, when troubles come and my heart burden be, then I am still and wait here in the silence until you come and sit a while with me.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on mountains. You raise me up on stormy seas.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You raise me up. than I can be.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on mountains. 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stormy seas.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